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利未记第四章到第七章。那么这几章啊，都是谈到了五大祭。昨天我们学过了第一章和第三章，就是燔祭、素祭和平安祭。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四章到第七章呢，它里面是谈到了赎罪祭和赎愆祭，以及祭司献这五大祭的条例。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你的灵又召集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就求主赐给我们圣灵的恩典，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也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可以领受主你的话。如此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利未记第四章。第四章到第五章里面是谈到的百姓献赎罪祭和赎愆祭的条例，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先看这两章，第四章到第六章的第七节。这两章都是谈到了有关于赎罪的方面，就是赎罪祭和赎愆祭。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愆是什么意思，罪愆罪愆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也给这两章啊，给它分了一下段落。这个段落呢，我已经放到了文章里面，弟兄姊妹也可以看这个文章的文字的部分，有更加的平行的有概念的可以了解这个段落的分配。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赎罪祭和赎愆祭这两个祭统称为罪祭，这两个祭啊都统称为是罪祭，就是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是罪祭的导论。那么这一个罪祭的导论呢，就包括了赎罪祭，也包括了赎愆祭。第四章的第三节到三十五节里面是谈到为误犯了罪而献赎罪祭。那么这个为误犯了罪献赎罪祭呢，也分为两个部分的，一个是血弹在圣所里面，那么另外一个是血不弹在圣所里面，而是抹在祭坛的四角。那么血弹在圣所里面呢，分为大祭司和全会众。那么血抹在祭坛的四角呢，分为官长和平民。那么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为赎愆的赎罪祭，就是赎净罪愆的赎罪祭。那么你说它是赎罪祭吗？它也是赎愆祭。那么你说它是赎愆祭吗？它也是赎罪祭。它是为赎愆而献的赎罪祭。那么这个献祭呢，也分为三个部分的，就是献羊、献鸟和献细面。这是根据人的不同的经济的情况而分配的，以便啊让每一个阶层的人民呢都能够献得起。那么第五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六章的第七节是为误犯了罪而献赎愆祭。那么这一个赎愆祭它也分为三个部分的，一个是对上帝的过犯，第十四节到十六节，一个是怀疑的过失，十七节到第十九节，那么一个是对人的过犯，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所以啊，这是第四章和第五章到第六章的第七节，我们给它分的这一个段落，也就是它的大纲。总体来看呢，这个大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包括最开始的罪祭的导论。那么另外就是可以分为三个这部分，第一个就是为误犯了罪而献赎罪祭，第二个是为赎愆的赎罪祭，那么第三个是为误犯了罪而献赎愆祭。 那么赎罪祭和赎愆祭啊，总体来讲呢，它是两个祭。但虽然是两个祭，但却是一个条例。弟兄姊妹，这是两个祭，但却是一个条例，就是都是为除罪而献的祭。只不过呢，一个是单单为除罪，那么另外一个还要加上除愆，就是除去罪愆。所以啊，第四章里面谈到的是为赎尽罪恶所献的赎罪祭。那么第五章谈到的是也包括了赎尽这一个罪愆而献的赎愆祭。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好，圣经呢，我们先读到这一个地方。这是罪祭的导论。这个导论啊，就包括了赎罪祭，也包括了赎愆祭的一个总的导论。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的赎罪的这个原则，就是误犯了一件什么罪。所以啊，弟兄姊妹，无论是赎罪祭还是赎愆祭呢，都是因为误犯的罪而献上他的祭物的。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是误犯的罪呢？这个很重要，明白这个呢很重要。圣经里面啊有两等罪，一种是误犯的罪，那么另外一等呢是明知故犯的罪。明知故犯的罪不得赦免，而误犯的罪呢才可得赦免。所以因此啊，误犯的罪才能够献赎罪祭和赎愆祭，才能够呢得蒙赦罪，而明知故犯的罪呢，它是不能够被赦免的。所以弟兄姊妹，重点呢就在于什么是明知故犯的罪，什么是误犯的罪。那么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一个误犯的罪是什么罪。那么根据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误犯的罪呢，它分为两个方面的。没错，误犯的罪也分为两个方面。根据圣经的这个原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它所指的第一个方面是因为肉体的软弱而犯的罪。就是说他本来是不想犯这个罪，他内心呢是抵抗这个罪的，可是呢因为肉体的软弱呢，他就犯罪了，就跌倒了，这个被称为是肉体的软弱而犯的罪。那么这种情况呢，并不是说他不知道自己犯了罪，而是说他已经知道了这一个是罪，但是呢他却没有能力胜过这一个罪。因为肉体的软弱，因为本性的软弱，以致呢他跌倒在罪恶当中。那么这种情况呢，也被称为是误犯了罪，就是不是故意犯的，是没有能力而犯的，是因为软弱而犯的，所以因此他也被称为是误犯的罪。这个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是自己犯了罪，但自己却不知道，就是说在不知不觉当中他犯了罪，可是呢他就不知道他已经犯了罪，这一个被称为是隐而未现，自己并不知道的。但是呢当别人告诉他，或者当圣灵感动他的心，他后来知道了，就是说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后来知道了他曾经犯过这个罪，那么就要怎么样呢？就要献上赎罪祭或者赎愆祭。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一个误犯的罪分为这两个方面的，一个是因为肉体软弱而跌倒在罪中，那么另外一个是自己犯了罪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误犯的罪和明知故犯的罪是截然不一样的。因为误犯的罪它是有赎罪祭的，而明知故犯的罪它是没有赎罪祭的。那么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弟兄姊妹请翻开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第二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好，弟兄姊妹，你看圣经这里面告诉我们的多么的清楚，若故意犯罪，那么赎罪的祭就怎么样，再没有了。误犯了罪，那么可以献赎罪祭和赎愆祭为他赎罪，但是呢，故意犯罪就没有赎罪祭，也没有赎愆祭。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是故意犯罪呢？这个故意犯罪啊，并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我们往往会把这个软弱犯的罪理解为故意犯罪，对吗？但其实软弱犯的罪呢，它不属于故意犯罪，它属于是误犯了罪，就是说自己不愿意犯这个罪，可是呢自己没有能力，他总是跌倒在这个罪恶当中，那么这一个被称为是误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故意犯罪啊，并不是指着你没有能力而犯的罪，故意犯罪所指的乃是内心的刚硬，就是说他根本不承认自己犯了罪，圣灵也无法感动他，让他知罪，他明明知道这一个是罪，而又拒绝圣灵的感动。他不是因为软弱而跌倒在罪恶当中，而是因为他想要去犯罪，他本来就想要去犯罪，是习惯性的犯罪，是倾向于这个罪恶，是喜欢犯这个罪恶，并且没有恨恶罪恶，是喜爱这一个罪恶，而且内心是刚硬的，不愿意悔改，你告诉他，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所以这一个就被称为是故意犯罪。就像我们之前读过的埃及的法老王一样，圣灵屡次感动他的心，可是呢，他的内心依然刚硬，不愿意悔改。上帝十次显出他的大能，可是呢，他依然刚硬的心，不愿意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故意犯罪就是耶稣所讲的亵渎圣灵的罪，干犯圣灵的罪，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来看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2章的第31节到32节，在马太福音第12章的31到32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里面啊，耶稣告诉我们，亵渎圣灵，干犯圣灵，那么总不得赦免。弟兄姊妹，为什么故意犯罪，就是拒绝圣灵的感动，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总不得赦免呢？我们知道，圣灵的功用是什么？圣灵乃是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吗？但如果说他这一个人拒绝圣灵的感动，那么他就不会看到他的罪，他既然看不到他的罪，他既然认为自己没有罪，那么他岂能认罪悔改呢？他岂能够反省自己的罪呢？所以因此啊，对于他来讲就没有赎罪祭，也没有赎愆祭，不是上帝不愿意赦免他，而是因为他自己不愿意放弃罪。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保罗又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我们可以看圣经在诗篇的第19篇第13节，这里面谈到了诗人大卫的祷告。在诗篇的第19篇第13节，我们从第12节开始读，圣经告诉我们，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两种罪，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是隐而未现的，就是说自己犯了罪，自己还不知道的，这一个被称为误犯了罪。但是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任意妄为的罪，任意妄为就是拒绝圣灵，随心所欲，不愿意悔改的罪。 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一个误犯的罪的第一个情况，就是因为肉体的软弱而犯的罪。但是如果说我们经常如此，屡次如此的话，如果说我们不靠主得胜的话，那么终有一天啊，我们会走上这个任意妄为的罪。为什么？因为每一次的犯罪呢，都会给我们更软弱呀。每一次的犯罪都会为下一次的犯罪呢打开门路铺路的。所以每一次的犯罪都会使我们更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胜过我们的软弱，我们要胜过我们的罪恶。如何才可以得胜罪恶呢？保罗告诉我们，保罗分享了他的经验。罗马书的第七章和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弟兄姊妹，要胜过罪恶，要脱离罪恶的辖制，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依靠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圣灵的更新和能力。我们再翻开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在加拉太圣经第六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里面啊，告诉了我们一个罪被称为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么这个罪呢，被称为是这个误犯了罪。什么是偶然被过犯所胜呢？就是因为肉体的软弱而跌倒，就是说他内心是抗拒罪恶的，他是不愿意犯罪的，他是不想犯罪的，可是呢，因为肉体软弱而犯了罪。所以啊，弟兄姊妹，误犯了罪分为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因为肉体软弱而犯的罪，那么第二个情况是因为犯了罪自己还不知道，后来知道了，那么就要献上赎罪祭或者赎愆祭。那么关于什么是赎愆祭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方面，赎罪祭和赎愆祭的区别是什么，等一下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还是回到利未记的第四章，我们来看一看它这一个赎罪祭它是怎么来献的。但是啊，今天不像昨天，今天我不再讲的这么详细了，因为昨天啊，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大纲呢是怎么来列的，这个程序啊是怎么来列的，那么弟兄姊妹可以按照这个方法自己呢来列这个程序。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里面谈到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好，这里面谈到是谁犯罪啊，是受膏的祭司。受膏的祭司是谁呢？就是大祭司。这里面并不包括普通的祭司，是单单指大祭司。那么还有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好，读到这个地方，这里面告诉我们是谁犯了罪啊，是全会众。所以前面的这两个情况，一个是大祭司犯罪，一个是全会众犯罪，那么献的这个赎罪祭牲是一样的，都是以公牛犊来献祭，那么公牛犊是所有的祭物当中最大的祭物了。好，我们再读第三节啊，还是回到第四章的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第四节，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翻祭坛的角那里， 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坛上。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献赎罪祭的这个整个流程。那么大家呢，还可以按照我昨天这一个列举的这个方式啊，把这个流程给它列下来，一二三四给它列下来。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步是按手在公牛的头上，就是说谁犯罪，那么谁献这个赎罪祭，那么谁就按手在公牛的头上。那么既然是大祭司犯罪，那么是由大祭司来牵公牛到会幕门口，然后按手在公牛的头上，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把公牛宰在会幕门口。第三步是取一些血带进会幕，就是来到圣所里面，他要站在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幔子前面。那么第四步，用指头啊蘸一点血，对着施恩座前面的这一个幔子呢弹血七次，就是他站在圣所里面对着这个幔子，因为这个幔子嘛是对着施恩座的，只不过中间呢有幔子相隔。所以啊，弟兄姊妹，说是对着幔子弹血七次，但其实呢是对着这个施恩座弹血七次，因为有幔子相隔他进不去。所以啊，对着幔子弹血就象征性的是对着施恩座弹血，因为他只有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到至圣所。那么下面第五步就是把血呢抹在香坛的四角上。那么这些工作啊都做好之后呢，他要离开这个会幕，把剩余的所有的血呢都倒在这个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那么第七步就是把帐府内的所有的脂油，还有两个腰子，就像献平安祭一样呢，把这些脂油都烧在坛上，就烧在这一个祭坛上。然后呢，把剩下来的这一个公牛的皮，还有呢这一个身子啊，都搬到营外洁净之处，就是倒灰之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洁净之处，这个洁净之处的概念是什么？这个洁净并不像我们所理解的洁净。我们认为的洁净是干净的地方，但其实它是一个倒灰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洁净和我们理解的洁净不一样。这个洁净是指着宗教上的洁净，是指着礼仪上的洁净，而不是卫生的洁净。因为按卫生的条件来讲，这个倒灰之处它并不干净啊，它是倒灰的地方。所以它指的是一个仪式上的，指的是一个宗教上的一个洁净，把这个公牛啊都放到这个地方，然后呢焚烧。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从按手在公牛头上，那么到焚烧公牛，一共有八个步骤。我们大家可以尝试着啊把它给列出来。不但这一个列出来，剩下的这几个呢都可以把它给列出来。为什么要列出来呢？因为列出来之后看的才更加的清楚。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公牛的皮啊，这个皮也要烧掉的。这个呢和献燔祭啊是不一样的。献燔祭的时候这个公牛的皮要留下来给祭司的，但这个赎罪祭呢是要把它全都给烧掉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啊，这个血要带进圣所里面，然后呢弹在施恩座前面的幔子上，还要抹在这一个香坛的四角上。那么处理完这个血之后呢，还要把血倒在会幕门口的这个燔祭坛上，然后呢把脂油给烧掉，然后把全公牛搬到这个营外的倒灰之处，然后呢把全公牛也给它烧掉。 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全公牛烧在这一个营外有什么含义呢？我们可以来看一节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在希伯来圣经的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这个祭牲的身子呢，被烧在营外呀，代表着耶稣在各个他在独楼地的山顶上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保罗所讲的在城门外受苦。好，我们还是回到利未记的第四章，这一个是大祭司他犯了罪之后呢所献的赎罪祭。那么下面的十三节呢到二十一节呢，谈到的是全会众啊犯了罪之后所献的赎罪祭，也同样和大祭司一样是献一只公牛犊。只不过呢前面的两个步骤不一样，就是大祭司犯罪是由大祭司按手在公牛头上，那么全会众犯罪是由谁来按呢？是由这个长老来按的，长老按手在公牛头上，然后呢是由长老来宰杀公牛的。那么除了这两个步骤不一样之外，剩下的工作全都一样，都是由大祭司来完成的。好，那么下面呢是谈到了官长和百姓的赎罪祭。官长如果犯罪的话，那么他的赎罪祭是一只公山羊。那么百姓犯了罪的话呢，他的赎罪祭是一只母山羊，或者呢一只绵羊羔，就是母的绵羊羔。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分配呢？因为母山羊比公山羊要便宜，而母绵羊羔比母山羊还要更便宜。所以啊，官长犯罪之后呢，他要献一只公山羊，而百姓呢要献一只母山羊。如果献不起母山羊，那么可以献一只母的绵羊羔。那么这个官长和百姓献赎罪祭呀，和大祭司和全会众呢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我这个文章里面的这个目录啊，目录里面也告诉我们的很清楚的，大祭司和全会众他们的赎罪祭呢，是把血弹在圣所里面的幔子上，还要把血抹在这一个香坛上。但是呢，官长和百姓犯罪呢，这个血是不能够带到圣所的，就是要把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弟兄姊妹请注意了，是把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而大祭司和全会众是把血抹在圣所里面的香坛上。而这里官长和百姓呢，他们的赎罪祭这个羊的血呢，要抹在会幕门口的这一个燔祭坛的四个角上，然后呢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以啊，官长和百姓他们的赎罪祭是血没有进到这一个圣所里面的，这是一个不一样，血的不一样。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大祭司和全会众的这个公牛呢，他要身子要烧在这个营外，而官长和百姓呢，他们这个羊啊身子呢并没有烧掉，而是说要给祭司来吃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六章，利未记第六章的第二十六节，在利未记第六章的二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再读第二十九节，二十九节里面讲，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三十节也读一下，三十节，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这里面告诉我们啊，如果把血带到会幕里面的话呢，那么这一个肉就不能够吃。所以呢， 大祭司和全会众他们的牛犊的血带到会幕里面了，所以因此他们的这个肉呢不能吃，要全都焚烧在营外。而官长和百姓呢，他们这个羊呢，这一个血没有进会幕，所以因此呢这个肉呢是给祭司来吃的。这一个是赎罪祭。那么赎愆祭也是一样的，赎愆祭这个肉呢也同样是给祭司来吃的。我们可以看第七章，第七章的第六节，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着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献赎愆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赎罪祭和赎愆祭这一个祭物的肉呢，他们都是可以吃的，就是祭司他们都是可以吃的。那么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赎罪祭和赎愆祭是一个条例。那么这一个条例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祭，不是的，这是两个祭的，只是说在吃祭肉的这件事情上它是一个条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圣经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它的上下文是什么。上下文讲的是吃这个祭肉，还有献祭的方式啊，献祭的方式是一样的，然后呢吃祭肉也是一样的，所以因此呢在这个方面它是一个条例，但是它却是两个不同的祭，一个是赎罪的，一个是赎罪愆的。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讲什么是赎愆祭，它和赎罪祭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啊，弟兄姊妹，这一个愆这一个字呢，从原文圣经啊翻译到我们中文圣经的时候，是很难去定义它这个字的含义。因为它这个字啊在原文当中很难以我们中文的意思去表达出来。因为它所谈的是一种活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就是说它是一个动词。所以因此呢，愆这一个字呢，我们可以称它为是过犯，也可以称它为是罪行，或者是罪过啊，还有这个罪疚，它具体所指的是一些罪的一些行为，而这个行为呢，又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所以呀，称它为是愆。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赎罪祭和赎愆祭这两个祭呢给它分得特别清楚，就是说不能够把它像这个燔祭和素祭一样从中间一刀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祭，也不能够这样。因为赎罪祭和赎愆祭啊这两个祭呢它是有共通性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把它连在一起的，甚至于第五章的第一节呢，第五章的一开头都没有耶和华如此说，或耶和华晓谕摩西，或耶和华吩咐摩西这样的话。所以可见啊，第五章和第四章是连在一起的，赎罪和赎愆是连在一块的，但它也的确是两个祭。那既然是两个祭，那为什么还是连在一块的呢？因为赎罪祭里面也有罪愆。弟兄姊妹，赎罪祭里面啊也有罪愆，那么赎愆祭里面呢也有这一个罪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它像燔祭和素祭一样从中间一刀切，分为是很清晰的两个祭。因为这两个祭呢，赎罪祭和赎愆祭中间是有牵连的。打一个比方来讲，第四章的第三节里面谈到，他说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那么这个犯罪的犯，这个犯呢在原文和愆是同一个字，所以啊，这个犯罪的犯就是一种过犯的意思，而愆的意思呢也就是过犯，罪愆过犯，甚至于这一个罪愆啊它就是犯罪的。还有第五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第五章第一节 他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这里面谈到了罪，这个罪呢，和赎罪祭里面的罪是一样的一个意思。但是下一句告诉我们，他要担当他的罪孽，而这个担当就是罪愆。所以啊，弟兄姊妹，赎罪祭和赎愆祭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只不过呢，赎愆祭的时候呢，他要担当他的罪孽，就是说，他要担负一些因为他的犯罪而遭受的一些刑罚。比如说，哎，你犯罪，你把别人的牙给打掉了，那么你总要赔偿别人的牙吧？所以说，不单你的罪要被赦免，那么你的赔偿总要的吧？而赎罪祭呢，是没有赔偿的。就是说，赎罪祭，那么你献上祭物之后，你的罪就被赦免了。但是你并没有给上帝或者人呢，造成一些损失，所以因此呢，你不需要赔偿什么。所以你只有罪恶需要赎尽，却没有罪愆需要偿还。所以弟兄姊妹，赎愆祭，那么最通俗的啊，最容易懂的一个理解呢，就是要献上礼物，要进行赔偿。这是我们现在呀最通俗的啊，最好接受的，最容易理解的一个解释了。还有第五章的第六节，我们再看第五章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他所犯的罪呢，他要牵这个羊羔过来，那么这个羊就为什么赎愆祭牲，被称为赎愆祭，赎愆祭牲，但是呢要怎么样呢，要为他赎罪，被称为赎罪祭。所以赎愆祭的时候呢，你献上这个祭物，把你的罪恶呢给赎尽之后，但是呢罪恶虽被赦免了，但是这个损失你要赔偿吧。所以弟兄姊妹，赎愆祭告诉了我们什么？告诉了我们因为犯罪而导致苦难，导致我们自己要承受犯罪的刑罚，犯罪的结果。虽然说上帝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呢，我们会因为犯罪的缘故而承受这个痛苦。那么关于这个方面，我们等一下呢再讲。我们先来看一看他这一个赎愆祭牲的是怎么来献的。第六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一只母羊或者一只羊羔或者一只山羊。那么这个母羊就是母山羊，羊羔就是母山羊羔，那么一只山羊就是母山羊。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个第五章是紧连在第四章上面的。那么献祭的方式呢，也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献上羊的脂油和腰子，那么剩下来的羊皮还有羊的肉呢，要归给祭司。这个圣经啊，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就是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的，赎罪祭和赎愆祭是一个条例。那么下面的第七节到第十节是献这个鸟为赎愆祭。那么这个献的方式呢，和燔祭里面的献鸟的方式是一样的。那么倘若呀，他连这个鸟也没有力量献起的话，那么他就可以献这一个细面的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但是不能够加油，也不能够加乳香，因为它不像素祭，因为这个祭是用来赎罪的，所以呢，不是欢乐而献的，而是为罪忧伤而献的，所以因此呢，不能够献油，也不能够献乳香，不能够欢乐，而是要呢，反省自己的罪。好，下面的第14节到16节是对得罪上帝而献的赎愆祭。那么17节到最后的19节是这个怀疑的过失而献的赎愆祭。 那么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为对人的过犯而献的赎愆祭。所以啊，整体上呢，这一段圣经呢可以分为这三个方面。那为什么要把这三段单独拿出来讲？是因为你看第十四节，十四节一开头就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说明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和上面的是隔开的。那么在第十五节里面谈到上帝的圣物，这个圣物就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这些东西，那么他就要献上一只公绵羊，公绵羊要为他赎罪，那么另外呢还要加上这一个赔偿，就是五分之一。那么第十七节到十九节里面谈到的是，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那么这个过犯啊，被称为是怀疑的过失，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称这个过犯被称为是怀疑的过失，就是说他犯了罪，可是自己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就是说他感觉自己犯了罪，但是具体却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所以呢，这个被称为是怀疑的过失，他怀疑自己犯了罪。那么同样的，他也要献上一只公绵羊，但是却不需要加上赔偿。为什么没有赔偿呢？因为他不知道犯了是什么罪，就无法固定这一个价值。既然无法固定价值，就没有办法固定赔偿，所以没有赔偿。那么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谈到的是对人的一些过犯，那么也同样的是献上一只公绵羊，另外加上五分之一的赔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都是献上一只公绵羊，那么献祭的方式呢和这一个赎罪祭的方式是一样，都是把羊的豉油和腰子给焚烧，然后呢羊的血留在祭坛旁边，羊的肉和皮归给祭司。那么另外呢还要加上五分之一作为赔偿，这一个被称为是罪愆。所以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说我们要担当我们犯罪之后的这一个罪愆，就是因罪而来的痛苦，因罪而来的一些结果。虽然说我们的罪恶被赦免了，耶稣他也洁净了我们的罪，但是呢我们会承担罪的刑罚，罪的这个不良的后果。我们还记得雅各吗？雅各因为欺骗的罪，虽然说上帝已经赦免了他的罪，可是呢他还是要因为这个罪而怎么样，而受苦。他不但在拉班家里面二十年，白日受尽炎热，晚上受尽寒霜，终夜不得合眼睡觉。那么后来他也看到这个罪性啊，在他儿子身上影响得很严重，他的儿子给他带来很多的苦难。所以兄弟妹，虽然罪恶被赦免了，可是罪的结果他要承担，这个被称为是什么？罪愆。那么另外这个大卫也是一样啊，因为大卫犯罪，他死了四个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罪恶被赦免了，但是我们会因为罪的这一个结果而遭遇这个痛苦。比如说你整天的干犯健康律法，你不爱惜你的身体，整天的在饮食上，在生活习惯上，在各方面你的生活违背自然律法，违背健康律法，那么虽然说你悔改认罪之后你的罪恶会被赦免，但是呢你的身体会遭遇这一个因罪而来的痛苦。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感冒发烧，还有这一个一些不是太大的一些疾病，甚至有人呢因为绝症啊而失去生命啊。那么当我们犯罪之后呢，仇敌魔鬼啊也会来攻击我们的，因为罪恶使上帝呢和我们远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仇敌就会来攻击我们，我们会因为这个罪的缘故呢而遭遇不平安，而遭遇一些苦难和患难，都是因为罪的结果所导致的。 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被称为是什么呢？被称为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赎千计，虽然罪恶被赦免了，可是你要赔偿这个损失。所以弟兄姊妹，多犯罪啊，就多受苦，少犯罪呢，就少受苦。那么这个是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赎罪祭和赎千祭，那么后面是第六章和第七章里面谈到的是祭司他献祭的一些条例。那么关于这两章啊，我们大家呢自己去看一下就好，我们在此呢不再去读，也不再去解释，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这五章里面呢已经解释过了。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基本上呢都能够看得明白，都是明文了。但是呢，我们要来看第七章的第37到38节。这两节圣经是给以上的这七章做一个总结。第七章的37到38节告诉我们，这就是燔祭、束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仪，都是耶和华在西奈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奈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所以啊，这两节就总结了第一章和第七章的这五大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呢，他爱我们，他在旧约时代给我们设立了这五大祭呀，为了可以除尽我们的罪恶，拉近我们和他的关系，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他要赎尽我们的罪恶，除尽我们的罪孽呢，使我们能够与他亲近，与他和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些公牛，这些羊羔断不能除罪，只有耶稣才怎么样，才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四节，我们先读第四节。在希伯来圣经第十章第四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我们再读第十节，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真正的赎罪祭，他是我们真正的赎愆祭，他是我们的燔祭，他是我们的束祭，他是我们的平安祭。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乃是这五大祭所预表的核心，他是中心，他是我们的唯一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可以透过现今学习这一个立位祭，学习这一个五大祭，可以认识到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为我们献上了他自己，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孽，就是除尽我们的罪愆。他不但赦免了我们的罪，他还怎么样呢？担当了我们的罪愆，这个罪愆就是过犯，担当了我们的过犯，就担当了我们的荣死，使我们将来不再死亡，就是不自灭亡啊，反得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的第六章23节。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利未记的第四章到第七章。那么明天呢，我们要读有关于祭司的条例，就是第八章到第十章。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提前看过，然后呢我们再一起来学习。那么没有关注公众号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那么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救主啊，你是我们的赎罪祭，因为主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过犯，你也担当了我们的罪愆，因为我们的过犯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献为祭，叫我们信你的，叫一切信你的不自灭亡，不自定罪，反得永生，反得称义。救主啊，求主可以除尽我们的一切罪恶， 赐给我们恨恶罪恶的心，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使我们能够达到完全，能够像我们的救主耶稣一样，长成耶稣的形象。救主啊，倘若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求主也赦免我们的一切罪恶，因为主你有宝贵的应许。救主啊，你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感谢赞美主，愿主赐福给我们，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